诸葛瑾拿着刘备的书信来到荆州见关羽，向他索还三郡。关羽一看这信呢，啪给扔桌子上了。还三郡，一寸土地也不行。
哎，诸葛瑾急了，可这有皇叔的书信呢，
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，
不好使啊。
哎呦，
诸葛瑾可咧了嘴了，我说二军侯啊，现在吴主孙权已经把我全家都给捉起来了，你就可怜可怜我吧。
关羽一听，什么把你一家子都逮起来了？那是孙权的计策，此计只能瞒哄旁人，瞒不得关羽啊。
哎呦，难道您就不给我一点面子吗？
关羽最后把宝剑拉出来了，我跟你讲情面，我这口宝剑可不讲情面。这下把诸葛瑾吓坏了，连关平都害怕了。关平以为啊，父亲真的翻了脸了，要一剑把诸葛瑾给斩了，那怎么能行啊？他赶忙过来解劝，父亲息怒啊，诸葛瑾先生乃是我家军师的兄长。哼，关羽手捻长髯，瞪了关平一眼，你不必来解劝，若不是看在我家军师的面上，诸葛瑾他休想再返回江东，我早就把他杀了。待我送客走吧，你连顿饭都没管呢，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给干出来了。
哎呦，诸葛瑾心里这难受啊，回到殿房之中收拾了收拾，带着他的从人回哪儿去啊？回江东，有什么脸见将军孙权呢？干脆我还回成都得了，找我兄弟去。
他翻回成都来找诸葛亮啊，诸葛亮下去巡视去了，诸葛瑾只好找刘备吧。见着刘备，他哭诉前情啊，就把这番经过全说了。刘备一皱眉，唉，子瑜啊，我不是提醒过你吗？我二弟那个脾气十分暴躁，你别惹他。
我没惹他呀，您看我这几句话，他哪句说的不周到啊？
行了行了，事已至此了，我看这样吧，等着我呀，把汉中和川东取下来，我把我二弟由荆州调来，叫他镇守汉中，到那时候啊，再把荆襄还给东吴。啊，子瑜啊，你回去，跟仲谋好好说说。
哎呦，这可真难为死人了。诸葛瑾一想，这怎么办呢？也只好如此。我等我兄弟回来，那得等到哪把年去？
我让皇叔陪着我一块儿到荆州，他根本就不能去。我把关羽叫这儿来盯对盯对，
他来吗？他
甭说他不来，我也别想再回来了。
唉，得了，皇叔您给我写封回信吧，我见我家主公好交代。
好好好，刘备立刻给孙权写了一封信，让诸葛瑾把他带回江东。诸葛瑾呢，稀里糊涂离开了成都回来了。
怎么稀里糊涂的？他始终没明白呀，
他说什么也想不到是他弟弟诸葛亮和刘备定的这么个计策呀。
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定这么一计呢？现在要论实力，刘备的实力不弱呀，跟江东翻脸也没关系了，
或者说根本就告诉他，这荆襄我们不还了，
这不就完了吗？干嘛还用这么个计策呀？
这是诸葛亮一个总的战略方针，就是说联合江东，不撕破面皮。哎，得推就推，是得凑合就凑合，得赖就赖，怎么拐着弯抹着脚对付着荆襄，我们还得站着。这就是诸葛亮先生的高明之处。诸葛瑾哪猜得透？他急急忙忙返回了江东啊！哎， 诸葛瑾先生真够辛苦的，简直的，这一趟差事啊，就那么一时一刻也没踏实过。回来见孙权，把这信往上一递，孙权一看呢、啊，当时是紫然倒竖，闭目圆睁啊，可把他气坏了，拍案大叫：“这是诸葛亮用的诡计呀！”
啊！诸葛瑾看了看孙权，他紧锁着双眉想了想：“
啊，不不不，我说主公啊，您可冤枉死了我那兄弟呀、啊，绝不是一计。”
你说这诸葛瑾多诚实吧？他说不是一计啊，因为我亲眼瞅着我弟弟都要创头了，您看他怎么会是计策呢？
孙权一听，那么不是计策，为什么关羽他不给这地方？哎，这关羽不给地方，他不讲理呗？
不行，这不是有刘备的手书吗？刘备是不是给关羽写信了？
是啊，你看我亲手交给他的吗？
好了，那咱们立刻派人去收回三郡。孙权当时传令，以吕范、吕子恒先生为首，派他为长沙太守，带领着些人去收地方去。头天晚上派出去的，第二天天没黑回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让人给轰回来了。吕范见着孙权直咧嘴，我说主公，您商量好了没有？您就让我们去接收去，好吗？关云长啊，派人差点把我们包围起来，他让我们马不停蹄，赶快返回江东，稍迟一步要吃他的青龙刀啊！
哎呦，把孙权气的，这关羽太狂妄了，真是欺人太甚。这简直，这刘备和诸葛亮以及关羽他们串通一气，这不诚心耍混赖吗？赖得我们荆襄不走，说什么这地方就不还。当初一日，这荆襄就不应该借于刘备。
哎，孙权发着发着脾气想起来了，谁给借出去的？
鲁肃啊，他是中保人呢、啊，他在那借据上还欠过字呢。
哎，把鲁肃给我叫来。
每回都有个请字，这回连这都没了，大家也不怪孙权呢、啊，有点气急了。
鲁肃这两天也正生着气呢，
生谁的气啊？
主要是关羽。鲁肃全听说了，他现在是江东三军大都督啊，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啊？已经知道主公派诸葛瑾到西川找刘备索还荆州的事，这番经过呢，已经有探报禀报给了鲁子敬了。鲁肃心想，这个关羽将军他是一个很有谋略的武将，他怎么能这么办事儿？不行，我得见我家主公孙权把这事儿说说。正在这时，孙权派人来请，来的人会说话呀，不能说主公叫你呢，那多难听。鲁肃来这儿见过孙权，一看孙权是满脸怒气：“
子敬，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找你吗？”“
主公，我知道了，是为了荆襄九郡。”“
对了，当初一日是你把荆州借给刘备，现在他跟我耍赖，这地方说什么也不给了。原来没有西川，他占作容身之地，我答应了。可是现在他已经把西川取过来，仍然赖在此地不还，是何道理？”“
主公，您不能生刘皇叔的气。一则他是咱们江东的交客，不要提起此事。”孙权心想，我把妹妹都接回来了，还什么江东交客呀？好，其二呢，他和咱们联合破过曹啊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们还不能啊跟刘皇叔撕开这个情面。现在主要凭武艺骄横无忌的那就是关羽，这个是他在其中作梗。不管怎么着吧，人家刘备还是写下一封书信
愿意把荆襄隔还咱们一半，说明这个人呢还是一个记得住恩情、讲究信义的人。主要是这个关羽，他倚仗武艺高强，骄横无忌。你看他不是跟子瑜说了吗？将在外，君命不受。他哥哥刘备跟他说什么他不听啊，主要是他不想还咱们这个地方。
孙权听在这点点头，子敬你说的有道理。
主公，我这几天呢我也没闲着，我一直在想对策。关羽既然是这样骄横无情，咱们也不能跟他讲什么情面了，不如啊，我就在路口临江亭那儿设下埋伏，请关羽过江来赴宴，我看他敢不敢来。他要来了，我当面把话说清楚。他要是交还荆襄，没得话说；不交，我就立刻把他杀死在宴前。如果他要不敢来，那说明他心虚。咱们是先礼后兵，主公您再发兵取荆襄，也出师有名。
孙权听到这儿，还多少压住点寒气儿。子敬，照计而行，遵命。
鲁肃这大老实人今儿也急了，关羽你太不像话了。他站起来给孙权施了个礼，刚要走，且慢，由门外进来一个人给拦住了。
哎呀，主公，使不得呀，
此计不能用。孙权和鲁肃一看，是砍则砍得论。哎，砍先生，你因何阻拦呢？
主公啊，那关云长乃当今之虎将啊，一盖华夏呀，
在当前呢，没有比他武艺再高的了。此人十分勇猛，您要把他请过江来，在酒席宴前，说不好，这后果可不可收拾？望主公您再好好想想。
孙权一听，刚压下去的火啊，腾又上来了。
德润呢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硬要要不过来，派兵不能派，跟他说好的也不行，设一计请他过江来要地方也办不到，那么我这荆襄还要不要了？这九郡什么时候能归还我江东啊？你有什么好的办法，你给我说说。
坎泽当时愣了，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，我是说呀，主公您最好慎重些，我已经够慎重的了，不必听他的。
子敬，快去安排。
好好。
鲁肃回到府地，就把甘宁和吕蒙找来，当时吩咐让甘宁率500精锐水军在水路上埋伏，让吕蒙率500士卒在汉路上埋伏，以信炮为号，炮声一响，你们就水汉两路一齐出动。随后派200名刀斧手埋伏在临江亭后，执杯为号，只要我把杯子这么一摔，你们就出来一齐动手，将关云长乱刃分尸，然后请我主进兵荆襄。鲁肃安排的很周到，随后又写了一封书信，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人，把这个信呢送往荆州，一定要好言相请，越客气越好。夏书人记下了，背着这封书信，他来到了荆州，到帅府门前轻轻弹唆这么一声，只见由里边走出一个人来，是一位年轻的武将，青冠软甲，肋下佩剑。夏书人不认识这位，感情是关云长的义子关平。夏书人说明自己的来历和身份，然后把信递上去，关平让他在门前守候，自己到书房把信呈递到父亲的面前。 说鲁肃给您来信了。关公一愣，鲁子敬无端给我写的什么信？他把信打开了，这么一看，信写的很客气，多日不见了，十分想念二军侯，本当来探望，可是没有时间，想请军侯您过江来，过江赴宴，在酒席宴上一叙衷肠。关羽呀，手捻长髯，沉吟半晌，点了点头啊，原来如此，既然子敬相请，我当亲王啊。提起笔来，在信上写了四个字，来日赴宴，让关平把这信交给下书人带回。关平手里捧着这封信呢，他站在那儿没走。关羽看了看他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不去啊？父亲呢？您真要到江东赴宴？子敬相请，我怎么能不去？哎呀，父亲去不得呀！您怎么能没看出来呢？这不是明明是一计吗？关羽笑了，孩儿啊，我岂能不知是一计？这准是诸葛瑾回复了孙权，说我不肯隔三郡。孙权这才找来鲁肃，定下此计，约我到路口赴宴，以赴宴为名，想向我索还荆襄啊。关平一听，父亲既然知道这是个计策，您就不能上这个当了，您绝不能以万金之躯倾倒虎穴呀！如果我要不去，岂不被他人耻笑？关平一想，不行啊，耻笑也不能去呀！父亲呐，您可不能忘了我伯父的重托呀！我儿不必担忧。为父子出世以来，纵横于万马军中，亲冒弩石，万刃千枪，我尚且不惧，何惧江东群属乎？群属啊，东吴那不过是一群耗子。关平一瞧啊，我是劝不了了，他转身就走。关公以为他呀把那信送给那下书人，让他回江东，感情不是。关平出去把马良找来了，马良慌张张的来到关羽的面前呢，君侯，怎么鲁肃来书相请，您真的要去江东赴宴吗？马先生，我真的要去。哎呀，二军侯，去不得呀！鲁肃虽然是一位宽仁长者，可是呢，他有孙权之命，周围还有张昭、张子布这些人给他出谋划策呀。常言说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呐。鲁肃也没办法，可能是被逼无奈，才设了这么一计。既然明知是计，何必上这个当呢？那江东早怀有虎狼之心呐、将军您绝不可轻往，不能去。关羽听到这会儿啊，冲着马良一笑，先生你多虑了，江东鼠辈总有一心，又能奈我何呢？昔日战国时，赵国大夫蔺相如手无缚鸡之力，虽会文王，会强秦于渑池，视秦国群臣如乌，何况我学万人敌。他说在战国时期呀、这个秦国与赵国 是两国敌对，秦昭襄王约赵惠文王会于渑池，这渑池在哪儿啊？现在河南渑池县西。这个秦王原想啊，借着自己的这个威风和势力，在这儿侮辱赵王一番，可是他没想到，就这位文官蔺相如啊，在会上保护着赵王，他智勇兼施，奋不顾身，使得秦王啊半点便宜也没讨着。人家蔺相如平平安安的把赵惠文王给保回来了。关羽说呀，就是那么一位文官，经那么大的风险，他都没有半点惧色呀，何况我这个久历沙场、熟读兵书战策的人呢？说的马良没词儿啊，看了看关平，这怎么办呢？关平一瞧啊，冲马良递个眼色，那意思我是不敢多说话了，您无论如何还得劝劝呢，最好别去。将军呐、啊，您还是再思考思考吧。
哎，
马先生，我既已答应了下书人，那就不可失信了。哎呀，马良想了想，将军真的要去，那您也得有一番安排，要不然我们就是破除性命，也不能让二军侯去涉险。关羽点了点头，他明白人家这是为他着想，也是为荆襄着想啊。关羽心里很感激，他告诉马良，这么办吧，马先生，让我儿关平挑选十只快船，在船上暗藏精锐水军500名，沿江策应，以举旗为号，看我红旗这么一举，你们就飞棹过江，以防不测。关平一听父亲这番安排啊，他这心里头才算踏实点儿，冲着马良点了点头，那意思多谢先生，要不是您这么一番苦劝呐、啊，父亲根本不能做这样的安排。哎，听父亲说了，谁也不带，就带周仓。我呀，我找周仓去吧。关平出来一想，不行，我得把这信给人家，把那来人打发走啊。拿几锭大金赏过了下书人，让他把信带回去。随后关平啊，又嘱咐了周仓一番，你可千万万千千千万呐、啊，保护父亲的安全，一旦有点差池，我就跟你没完呢。周仓一听，这还用你告诉我呀？放心吧，少君侯不会有丝毫差错。你看见了没有？周仓用手一指，关平这么一看，什么呀？我的天！周仓感情早都知道了，在院子里准备了一块磨刀石啊，像半截石碑似的，旁边放着两桶水。关平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呀？我说您这干什么用啊？
嘿嘿，
明日天不亮，我就给君侯磨这口青龙刀。我把这口宝刀磨得飞霜快，我扛着它跟随君侯到江东赴宴，我看江东鼠辈能奈我家君侯如何？他敢把我们怎么样？呵，关平一看周仓这份威风劲儿啊，他心里踏实多了。第二天真的天没亮啊，就听周仓这院子里哧楞嚓楞哧楞嚓楞磨上了。5月13吗？5月13什么日子呀？不是有那么一传说吗？5月13这天呐，是关老爷磨刀的日子。其实啊，那位关老爷没磨，那刀是周仓磨的。你想听那传说呀，可怪有意思的，说到了5月13这天必定得下雨。为什么要下雨呢？老爷磨刀啊，那没水哪行啊？真有这么大的事儿，那是传说。 下不下雨您得听气象台的，关公磨刀啊，张飞磨剪子，今日晴也没辙。不说周仓磨大刀了，再说说那位下书人，他拿着这封书信回到江东交给了鲁肃。鲁肃一看那四个字确实是关云长的笔体，你说这事儿怪不怪？鲁肃应该高兴啊，他倒紧张了。哦，真来呀！鲁肃赶忙把吕蒙甘宁叫来了，说关云长准时赴宴。这两位这么一听，他来得好啊，都督，那咱们就按计而行吧。哎呀，鲁肃轻轻摇了摇头啊，二位将军，你们可要千万小心呐、啊，信炮不响，不要轻易动手。那我们知道，我们就听都督您的了。嗨，您不必担忧，关云长纵然是三头八臂，他不是到了咱们江东了吗？真要是说翻了我，也让他来得去不得。鲁肃一想，好吧，你们就做好准备吧，反正是小心谨慎为上。二将领命去了。第二天，鲁肃收拾了一下，来到了临江亭。他是左一遍查，右一遍看呢，看安排的怎么样，看露没露出什么马脚，都安排妥当了。鲁肃觉得没有什么马脚可露，他这才算安下心来，就在这儿等着。等到辰时左右，有人前来禀报，启禀都督，关云长飞棹过江。腾的一下，鲁肃站起来了。啊，来了。哦，说我有请。哎，且慢，随我江边相迎。遵命。探报差点乐了，心说我们都督怎么了今儿个。这时候鲁肃抬起手来整整冠，捋了一捋髯，啪啪用袍袖掸了掸身上的尘土，带着手下的亲随来到江边。与此同时，他悄悄的传令告诉甘宁与吕蒙，关羽将军来了，你们做好准备。鲁肃站在江边，这是举目远望，只见在远处里呀，飞来一条大船，哗！这条大船高扯翻腾，是乘风破浪，歪歪着。那怎么回事？歪船裂马吗？再看这船头上有一把大椅，椅子上铺了一张老虎皮。上边端坐一员大将，面如重枣，残眉凤目，五柳长髯，头戴软巾，金弩盒，二龙斗宝，正当中一颗明珠，珠光四射，身穿绿缎色锦袍，掐金鞭，走金线，海水江崖，宽片云锦，身旁站立一员大将，就是那周仓，手捧青龙偃月刀。日光照江水，江水照宝刀，宝刀映红日，光闪闪，明亮亮，门森森，逼人之寒，好一派腾腾煞气，凛凛威风。关云长只身入虎穴，是